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块儿发现运动的绝妙。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他是月入600,000步的富有人，他要邀请你跟他一起来运动。嗨，崇光哥你好。
嗨，大家好。为什么我今天这么问好？是因为要介绍一项古老的运动，但是在近代哦，它有特别在中国各地有很多少数民族又重新把它发扬光大的一项运动，所以你要亲切一点，
亲切一点。这个算是一个球类运动吗？
它的发源刚开始不是球，但是它是用脚踢的。脚踢的有什么？
脚踢的有足球啊。
嗯，脚踢的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你说中国的吗？
对呀。
毽子啊。
对，今天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它就是从毽子逐渐的发展而来的。
哦，那跟毽子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对。
它上面有羽毛吗？
当然有，不然它怎么能够说是毽子的兄弟呢？
哦，毽子的兄弟啊。
踢毽子到底怎么踢？
左边踢踢右边踢啊。
然后会不会跟人家比，就有踢了多少下，或者你会踢多少花式？
会啊会啊。我不会了，我只是前后而已了，前踢几下，后旁踢几下，这样子。
会把毽子停在脚上？
不会。
好，所以你是属于 level
one。
其实真的我们必须要强调哦，在每一项运动当中，你不要都要当那个 level 10那种高手，而是你只要参与就能享受乐趣。
没错。那我要问一下，这个球类的运动，这个踢的运动，它是毽子的兄弟吗？那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它既是兄也是弟，它其实就叫毽球。
哦，毽球。
嗯，我们这样来讲好了，它是一项新兴的体育项目，一直在80年代的中后期哦，才在中国大陆的比赛场上亮相。
好玩吗？
哇，那个发展，如果你看到，你会觉得那是盛况空前哦。它的场地像是排球场，中间得要挂上网子。
哇，好正式哦。
对，像我们男子啊，网高1.6米，女子的网高1.5米，两项团体比赛。每方的选手是3个人，每局有15分，决胜局每球得分制。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只能用脚踢球，不可以用手，还有手臂也不行哦。
啊，完全是要靠脚来运动了。
对，所以踢毽子，踢毽子嘛。
哦，
不是拍毽子，拍毽子嘛。
太好笑了。
是。
哎，我想到啊，要挂网的话呢，挂网的运动有排球嘛，有羽球嘛，
就是隔着网打的嘛，
桌球嘛，
还有毽球啊，对不对？我这是我比较喜欢运动，因为比较文明
啊。
双方运动员隔着网，你还能打架吗？
哦，是这样呀。
对，然后刚刚提到了啊，排球通常在你这一方可以击球几次，要把球击过网啊？
排球啊？
嗯，
不知道。
你没有玩过排球吗？
有啊，忘了啦。你小时候玩的，现在哪记得啊？
你一接发球，砰，然后到了二传手，然后再给攻击手，是几次？
3次。
对吗？
哦，想起来。
那么这是排球，在毽球呢，在本方场区内最多只能击球4次。
嗯，所以也蛮富有挑战性的。
如果不富有挑战性，它会能够从毽子这一项民俗的体育发展成为正式的比赛吗？
说的也是啊。
嗯，其实就讲到了毽球啊，最早毽子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嗯，
有没有可能会在奥运亮相呢？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耶。 你所谓的亮相是表演还是真的是正式的比赛？
表演项目有可能，正式比赛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当参与的国家更多以后，甚至是中国下一次主办奥运的时候。
哦，太好了，拭目以待。
是，那么刚提到的少数民族是哪些少数民族呢？健子，
新疆吗？
天南地北啊，你这个不管是地理还是历史都要好好的重修啊。
好了好了，
毽球是侗族，
侗族啊，
苗族，
哦，
水族同胞喜欢的传统体育活动，那他们叫做手毽。
手毽
不是说你这个，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想歪嘛。
演变而来的，
是，那是用手吗？
嗯，
为什么要叫手毽？是不是透过手？
其实它是一种借有社交性质的啦，它是这刚刚讲到的这些族人们，他们在播种水稻的时候，扔接稻秧的一系列动作启发下产生的，所以有可能是用手。
哦，好有意思哦。
对，毽球比赛的场地刚刚介绍了，它中间挂网，那个网的高度对不对？
对。
那它的场地长是 11.88 米，宽 6.1 米。比赛双方当然就像刚刚所说的要派三名选手出场，各三名啊。技法是以踢、触为主，可以用头、脚及身体接球，但是就是不能用手跟手臂。哦，
所以可以玩的方式相当的多样。
对啊，你还可以像是足球用胸停球，你还可以用你的脑额停球，哦，你可以用你的肩膀停球，但是就是不能用手。
还蛮有意思的。
对啊，
那我就把手绑起来了。
你手绑起来，你的手臂如果对方就踢到你的手臂，你什么？你要闪躲啊。
哦，
对不对？绑起来没有用的，那你应该说把它切掉才是。
啊，不要啊。
毽球哈，嗯，它的打法其实类似于藤球。
藤球啊，
嗯，你见过吗？
没见过。
用藤编的，其实很多东南亚的国家朋友们都好喜欢，比如说泰国的朋友，比如说在印度的朋友，印度尼西亚的朋友，
嗯，
他们都很喜欢踢藤球，还有越南的朋友们。
远远有看过了。原来这就是藤球啊。
哦，对，那当然也很像排球了，刚刚已经说了。
嗯，
讲到了毽球长什么样哦，在这边跟大家示意。
好，
毽球它是用四只白色或者是彩色的鹅绒，注意哦，是鹅翎，你懂吗？比较长的羽毛，呈十字形插在鹅管里面，还有必须要和下部的毽子的那个垫啊连接而成。
这样在踢的过程当中啊，那羽毛会不会坏掉？
那只能说那制作的水平还有待检讨。
哦，
当然不可能说踢不坏，只是它应该是
蛮耐用的，
蛮耐用的，不然老是就踢散了。你看即使是在很类似有羽毛的羽毛球，
嗯，
那个也有一定的耐打程度嘛，至少对不对？
我很好奇哦，想到羽毛球，
你好奇宝宝。哎，
对对对对，像羽毛球的话呢，那个羽毛也是很重要的，那关键就是它飞的弧度啦、多远啦等等。那毽球它下面已经有一颗球了，上面那个几根羽毛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你怎么能讲几根羽毛？你是说好像
失敬失敬，
头插几根羽毛就到处乱窜这种意思？
失敬失敬。
你自己踢毽子，你就可以看到嘛，
对对对，
它是不是可以减缓？
哦，是这个原理啊。
嗯，
好啦，下次我来玩一下毽球好了，你教我好吗？
我教你，那还必须得找到另外四个人才能够一边三个人踢球啊。
好好，我们去找这几个爱玩毽球的朋友一块来尝试好了。
是，那其实他比赛也就也是采取三局两胜制啊，得分那一方必须是发球方，所以就是你必须要球权。那么第三局是采取每球得分制，以先得15分者就为胜一局，只有第三局哦，前面两局都是先要发球权才可能会得分。那么在近代哦，正式的毽子比赛是 1956年广州市的体委所举行的，制定了简单的规则。那么一直到了1984年的春天，正式的竞赛规则诞生了，就是吸收了踢毽的特点，也容纳了几种球类比赛形式综合而成的，这个是现代毽球的正式成立。
运动小词典。
毽球是从古老的民间踢毽子的游戏演变而来，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它在花毽的趣味性、观赏性、健身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抗性，集羽毛球的场地、排球的规则、足球的技术为一体，是一种隔网相争的体育项目，深受大众的喜爱。1984年在中国大陆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并且组织了毽球邀请赛。在相关部门的宣导之下呢，毽球在北京、湖北、山东、广东、上海、陕西、河南、山西还有东北各处就广泛的开展开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了这项活动当中，充分了显示了毽球运动它的未来性。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所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邀请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个很有趣的球类运动，叫做毽球，它是毽子的兄弟了。
我还有毽子的弟弟了，这样子、
弟弟哦，好吧，
因为它比较后才诞生嘛。
是。好，那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有趣的活动啊，有趣的运动毽球啊。什么时候玩毽球最好呢？
Anytime, anywhere. 对。
Okay.
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追本溯源嘛，毽球刚刚您说了，近代的毽球在什么时候它比较完备？那么它的哥哥毽子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Long time ago. 而且真的是 everywhere 都流传的。你觉得踢毽子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我知道教练说过，教练说呢，踢毽子其实对我们的髋关节活动是相当好的。
没错，就是活动筋骨，当然就可以促进我们的健康哦。在北京踢毽子还有个蛮有诗意的名字，
叫什么呀？
祥林。
祥林，
飞翔的翔，
哇，
是不是真的很有诗意？
是，
对。那至于说毽子起源在什么时候，又是什么人创的呢？真的众说纷纭哈。
嗯哼，
有人说是这个毽呢、是创自轩辕皇帝那个时候，
这么早？
对，但是那时候不叫毽子哈、它是一种练习武士的用具，
是吗？
那么在中华大字典把这个东西解释为皮毛丸
啊，
对对对。可是如果按照这个解释的话，它显然跟这个祥林又不一样，对不对？
没错，
皮毛丸是个丸嘛，
玩具嘛，
对对对。所以又有一种传说认为这个毽子是创自于谁？岳武穆叶辉。
岳飞呀，
对，他用箭的鳞，就是那羽毛，配上金石的材质，抛足而戏。最主要是让军队里的兵士们能够有很好的休闲，这个比较接近了哈。
所以我们在踢毽子的时候，玩毽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哎，我们也是一个武士。
可是我觉得人是好事的，
是吗？
对，又认为说这种传说不可靠
啊。那又传了什么说呢？
因为他们觉得说箭啊，跟这个箭子的箭跟那个弓箭的箭啊，不相同，所以不足为信。
哦，是吗？
哎，既然都不足为信，我们就不再探讨了哈、
哦。
如果我们再探讨，把我们节目时间都给浪费了
啊、哦。我们要回到运动的本身。
是，那么直接就来谈近代，好像就比较可考了啊、哦
嗯。
到了明清时期，踢毽子进一步发展，关于踢毽子的记载也就更多了啊、哦。明朝的一个进士，就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散文学家刘同。他曾经写道：“杨柳儿青放空中，杨柳儿死踢毽子。”这个我们在
之前的节目有分享过。
对，所以这个踢毽子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民俗的内容了，而且发展到几个人一同踢的技巧的一项运动，
特别是儿童时期啊，这个踢毽子的活动跟运动呢，成为我们儿时很棒的玩伴了。我们有三五好友呢，就可以一块来踢毽子。是不是因为这个毽子太轻了，所以玩起来呢不够劲儿，才会研发出
毽球那样子的竞技
球类运动？
有可能。可是我们刚刚讲明、嗯、到了清朝，其实毽子它的发展哦。我来叙述一下。
好，
因为到了清末，那个真的是踢毽子的鼎盛时期。
哎，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让踢毽子成为很热门、很流行的运动啊？
第一个嘛，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哦，
嗯，不只是用来锻炼身体，
嗯，
来养生，而且啊、哦，把踢毽子和琴棋书画、放风筝、养花鸟、唱二黄来并体验，
哇！
所以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都以会踢
毽子
为荣，
嗯 嗯，
为自豪的一个项目
啊。好，我们来踢毽子吧。
是，哎，我这边今天又想吟诗嘞，一个童谣哎，
好啊，
好不好？一个劲儿踢两半儿，打花鼓绕花线儿。里踢外拐八仙过海99100，这说明了踢毽子已经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啊。那么在民间啊，高手都出自于哪里？
民间。
对，
高手
民间踢毽爱好者更是用苦功来苦练哦。
哇，
对，用口传身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像是以北京为例子啊，碰到了像什么赶集啊，各路的好手哦，都会相聚观摩比赛，培养新手，
互相切磋了。
对啊，所以到了清朝，毽子的发展就是这么样的受到大家的欢迎。毽子它的模样到底是什么？我们得清楚的描述，不能用我们传统，比如说哎，下面就几个铜钱啊，然后几根羽毛，像刚刚佳美所这样描述的啊，
嗯，
这个对众多爱好踢毽子来讲不太尊重
哦。好了，
嗯，我们来介绍有一种叫花毽。
花毽，
嗯，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啦，它的高度一般在12公分左右，
嗯，
大多用火鸡毛，或者是记住哦，
嗯，
雕哦，在天空飞的大雕，雕的翎来当做毽身，
那么好的毛、啊，
对，塑胶片做底座，所以你刚讲那个几根羽毛实在是，
啊、对不起，
就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看起来会更美观一些，踢起来的弹性也很好，毽子起落的速度哦，就不太受到很多限制了，
嗯哼，
踢起来以后呢，上下翻飞。这是最吸引我的，有没有？
很美啊！
它落下来的时候，羽毛朝上的；你踢的时候，羽毛朝下，对不对？
嗯，
哈哈。其实不管怎么样，那花样动作就靠你自己掌控啦。没有特别高难度的动作，其实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哦。那么还有一种，就叫做大毽子。
大毽子。
对，这种毽子的毽身。就比较多用鹅毛来制成了，那么毽子则是用橡胶来做底座，高约大毽子嘛，刚刚那个13公分，这个一定要比它大才有的
大毽子，
对，17到18公分左右，
哇、嗯，真的比较大了，
它比较重，
嗯，
那要求的技巧性相对比较强， 如果是一个人踢的话哦，有多少种动作？你猜猜看。
一个人踢啊，至少十几种吧，才能够玩得久啊。
十几种乘以100多种动作，
哇哦！
对，可是又说回来了，在大众健身运动当中哦，大毽子更适合很多人一起运动。
哦，你一脚我一脚啦。
你在踢我？
没有啦，踢毽子。
对，的确是你一脚来我一脚哦，
嗯，
力度比较大，但是动作简单，既能锻炼腿部的力量，又能够提高身体的灵活性。比如说我们围个圆儿，
嗯嗯嗯，
对不对？那是很好的锻炼。对，那其实讲到了毽球的发展哦，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近代才有正式的组织，如果他要能够进入更高阶层的世界运动会的话，或是有单项的锦标赛的话，那就有一个关键，那是1999年11月哦，国际毽球联合会成立了。那时候发起的国家有中国、越南、匈牙利、德国、老挝、台北、香港、荷兰。那我们会希望有更多的热爱运动的国家都来参与，好让这项运动，我们也不要说它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粹，让更多人能够因为参与毽子或毽球而得到身体的健康。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绝妙。